你知道，通常当我们拿出一张国家地图来看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安全感。
就像看建筑图纸一样，对吧？
没错，你会看到那些标着红星的主要城市啊，交错的蓝色河流，还有像血管一样铺开的公路网，一切都特别清晰明了，就仿佛每一寸土地都在人类文明的掌控之中，你知道吧？
这种清晰确实让人觉得很安心。怎么说呢？地图给了我们一种错觉，让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全貌。以为所有东西都被合理的分类和呈现了。
但是，当你把视线转向20世纪中叶的苏联地图时，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
是的，也是咱们今天这些资料里最让人震惊的地方。
对，在那张清晰可见的官方地理图景之下，实际上，寄生着一个完全隐形的影子帝国。当我们顺着这些解密资料的历史脉络深挖下去，你会发现，常规的坐标系彻底失效了。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地图上被刻意抹除，但它的触角却深入到了社会每一个毛孔的庞然大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索的领域。今天呢，我们翻开了一堆极其厚重的历史资料，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百科词条啊，这是汇集了冷战后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令人胆寒的幸存者日记，还有经济学家的内部数据核算，
以及历史学界几十年来关于这个系统真实运作机制的激烈争论。这些资料就像是无数散落的拼图碎片。
当我们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浮现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孤立营地，而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完整生态系统。
确实如此。
在我们一头扎进去之前，得先明确一下我们在谈论什么。孤拉格这个词，估计很多听众都听过。它其实是一个俄语缩写，全称是劳改营管理总局。
对，但在我们手头这份资料揭示的现实中，它早就超越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名字。孤拉格，它就是整个苏联时代强迫劳动、流放、审查和镇压系统的代名词。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吞噬能力的巨兽。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呢，就是拆解这只巨兽的解剖图。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最初仅仅是为了隔离政治意见者而设立的惩罚系统，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最终成了支撑整个国家工业化运转的经济引擎呢？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它又是如何不可逆转地重塑了数千万普通人的命运？
从资料来看，流放这种事儿在俄罗斯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对吧？
对，一点也不新鲜。早在沙皇俄国时期，所谓的苦役和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
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又因为读了几本违禁的书，被扔到西伯利亚去砸石头了吗？
没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非常典型。几个世纪以来，西伯利亚极端的严寒和荒芜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监狱。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包括列宁、托洛斯基，甚至斯大林本身，都曾是沙皇流放系统里的常客。
哇，所以他们建国后对这套系统简直是轻车熟路啊。
完全是驾轻就熟。但是在苏联内战期间，秘密警察契卡建立的那些早期劳改营，比如白海上的索罗维茨基群岛营地，似乎和后来那种吞噬千百万人的孤拉格还有很大的区别。
对，我正想说这个。资料里提到，早期的索罗维斯基群岛上，犯人们竟然还能自己办报纸，甚至还在劳改营里维护着一个植物园，这听起来简直太魔幻了。
那个植物园的细节确实极其荒诞，但它揭示了早期的逻辑。在1920年代初，索罗维茨基更像是一个政治实验的手工作坊，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前朝的贵族啊、知识分子这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跟新社会隔离开来，
甚至还被当成模范窗口展示给外界看。
对。就是那种通过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虚假宣传。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这种带有虚伪温情的表现显然没撑多久。我注意到资料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1920年代末。当时的苏联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个手工作坊突然升级成了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流水线工厂？是什么触发了这种突变？
核心驱动力其实是斯大林对快速工业化的狂热需求。当时苏联启动了第一个5年计划，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强国。
嗯，这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没错，这就需要去极寒的西伯利亚或者远东地区开采金矿、伐木、修铁路。自由工人根本就不愿意去那种不毛之地，即便愿意去，国家也负担不起那么高昂的工资和安置成本。
所以这就不得不提到资料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了，去富农化运动。当时国家机器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农村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可能你只是家里多养了两头牛，就被打成富农，成了国家的敌人。
是的，手段极其粗暴。
仅仅在1931年这一年，就有超过1800万这样的农民被连根拔起，直接流放到了荒原。
这绝不是巧合。把这些农民打成富农，剥夺财产，一方面是为了推行农业集体化，但更隐秘的目的是，国家瞬间获得了一支规模极其庞大，而且完全不需要支付薪水的劳动力大军。
细思极恐。
对，古拉格的性质在这一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它不再仅仅是为了隔离，而是变成了一个贪婪的、需要源源不断廉价劳动力的巨大经济池。
看看资料里给出的这些战前经济数据，真的让人后背发凉。古拉格的强迫劳动竟然提供了当时苏联全国 46.5% 的镍、76% 的锡、60% 的黄金，还有1/4的木材。
还不止这些呢，不仅是边疆开荒，连莫斯科地铁那种被视为国家骄傲的工程，甚至莫斯科大学新校区那些建筑的砖瓦里都掺杂着古拉格囚犯的血汗。
天哪，他们发明了一种极其残酷的可以叫营地经济学吧。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叫纳夫塔利·弗伦克，他可以说是将古拉格推向工业化深渊的关键推手。
这个人的履历本身就像是一部黑色小说，他本来是个因为走私被判刑的囚犯，就关在索罗威斯基。
等等，一个犯人最后成了最高管理者。
对，结果他不仅没死，还给营地长官写了一份详细的关于如何压榨犯人提高生产力的商业计划书。最后他竟然一路高升，成了古拉格的顶级官僚。
这太离谱了。弗伦克的核心创新就是制定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食物配给标准，他彻底打破了以前按照囚犯身份分配食物的做法，改成了一个极其冷血的案件计酬系统。
也就是说，你每天能吃多少口粮，完全取决于你当天完成的劳动定额。
干超了，能多吃一口掺着锯末的面包；完不成定额，你的口粮就会被直接扣减。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或者说让人觉得非常反直觉的地方。
你是说经济效益方面？
对呀，如果国家建立古拉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那你故意让工人吃不饱饭，这不是完全自矛盾吗？这简直就像是指望一辆不加油的卡车去拉沉重的货物，最后肯定会瘫痪啊！他们难道算不清这笔账吗？
你恰好触及到了这个系统最核心的制度悖论。事实上，这笔账在经济上确实是彻底失败的。
真的算不过来账？
完全算不过来。资料里有非常明确的数据核算，古拉格囚犯的劳动效率极低，平均下来只有自由工人的一半。你想啊，人都饿得连站都站不稳了，使用的又是最原始的十字镐和手推车，加上完全没有劳动积极性，工程质量奇差无比。
哎，资料里有个特别讽刺的例子，我印象特别深。负责修路的西伯利亚东部信托基金，短短3年时间里，竟然报废了94辆极其珍贵的卡车。
对，因为囚犯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甚至会故意破坏工具，就为了换取片刻的喘息。
那为了掩盖这种低效，官僚系统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的做法绝对不是去改善条件，而是把生产指标定得越来越离谱，通过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方式去疯狂压榨。
这太可怕了。
但这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经济上完全算不拢，为什么还要维持这种极端残酷的管理模式？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挖点金子。
资料里在这里引入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
没错，阿伦特的观点提供了解读这把锁的钥匙。他认为古拉格的根本目的根本不是经济，而是一场关于全面统治的恐怖实验。
全面统治，也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人之所以为人的那部分。 但具体在营地里是怎么运作的呢？
系统通过一种极度扭曲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这一点。比如说，营地管理者会故意把知识分子、政治犯和那些极端暴力的职业罪犯，也就是所谓的绿贼，关在一起，
然后暗中赋予这些暴力罪犯管理营地内部的特权。
这不就是借刀杀人吗？让黑帮去恐吓和折磨那些教授、工程师。
不仅如此，由于食物永远处于极度稀缺的状态，那个所谓的食物配给标准迫使犯人之间为了多半碗掺着芥末的面包汤而互相抢夺、互相挤饱。
当信任和同情心意味着死亡的时候，所有的道德底线、社会纽带和个人尊严就会瞬间崩塌。
对。而且这种全面统治的震慑力不仅在营地内发挥作用，它就像核辐射一样蔓延到整个苏联社会。外面的人为了不被送进去，就会拼命顺从，拼命劳动，这才是古拉格最深层的功能。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您走在当时苏联的街头，你可能以为古拉格里关押的都是策划阴谋的间谍或者什么大政治家，但实际上普通人离他到底有多近？
极近。古拉格的人口构成是高度复杂的，除了刚才提到的异见分子、富农和罪犯，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极度荒谬的司法体系下的牺牲品。
我必须得提一下资料里讲到的那个麦穗法，这是1932年大饥荒时期出台的法律。如果一个快饿死的母亲在收割完的集体农庄地里捡了哪怕几穗掉落的麦子，
只要被发现，面临的可能就是长达10年的苦役，甚至直接枪决。
仅仅因为几穗麦子？
是的，这种严苛到了极致的法律本质上是国家为了绝对垄断所有资源而实施的恐怖统治。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你去偷粮食，很多普通人仅仅因为在工厂迟到了3次，
迟到3次就会被送去古拉格？
对，或者在饭桌上讲了一个关于最高领导人的笑话，被同事告发了，就会被直接扔进营地。法律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维护社会公正的意义，
彻底沦为了为国家机器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制造恐惧的传送带。
没错，而二战的爆发更是把这种绞肉机的运转效率推到了极限。1941年德军入侵后，苏联全国物资极度匮乏，古拉格营地内部立刻陷入了地狱般的饥荒。
资料显示，仅仅在1941年到1943年这2年间，就有超过500,000囚犯被活活饿死。
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战争结束的悲剧。随着二战胜利，大量曾经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士兵被遣回国。
你想象一下，他们刚刚在地狱般的纳粹战俘营里九死一生，以为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和家人团聚了。
但等待他们的是斯大林签署的著名的第270号命令。根据这条命令，在战场上投降或者被俘等同于叛国。
哇！
不仅如此，当时的雅尔塔协定还规定，美英盟军将他们在欧洲解放的数百万前苏联公民强行遣回去。这些人在边境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 NKVD 所谓的过滤营短暂审查后，绝大部分人连家人的面都没见着，就直接被装上火车送往了古拉格。
从纳粹的集中营无缝衔接到自己国家的劳改营，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太让人窒息了。面对如此庞大、混乱且充满杀戮的系统，就对带来了一个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到底有多少人被卷了进去，又有多少人死在里面？
统计这些数字本身就是一场与历史遗忘的艰难对抗。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的信息完全封闭，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有限的线索去估算。
我记得当时甚至有死亡人数高达2-3千万的说法，对吧？
对，有各种各样夸张的版本。但1999年代苏联解体后，大量的国家安全档案被解密了，历史学界的共识才开始逐渐收敛。
根据维克多·泽穆斯科夫等权威学者对内部档案的梳理，目前的共识是从1930年到1953年间，大约有1800万人被送进了古拉格系统，
而在营地内死亡的人数大是在150,000到170,000之间。当然了，我们得说明一下，这个死亡数据是不包含在押解途中死掉的，以及死在流放地的人的。
但你得知道，即便只是这150,000到170,000的死亡数据，也一直面临着强烈的质疑。资料里详细谈到了一个叫医疗释放的官僚漏洞。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极其黑暗的官僚游戏。
学者格尔福·阿里克谢波罗斯主出，营地管理者极其擅长在账本上做手脚。
对，这就好比是一家医院，为了对外宣称自己有100%的治愈率，只要看到病人快不行了，就在他断气前一天强行给他办理出院手续一样。面对这种经过篡改的统计数据，我们怎么才能看清真相？
那些官僚们为了不让营地的官方死亡率超标，会把那些患有绝症或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彻底失去劳动力的囚犯提前释放。这样一来，这些人死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死在营地外面的雪地里，就不会被记入古拉格的官方死亡名单，
也就是所谓的隐性死亡。
没错，阿里克谢波罗斯认为，如果把这些因系统性折磨而导致的死亡算进去，真实死亡人数可能要翻好几倍。虽然他的具体估算模型在学术界有争议，但一份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证实，这种释放濒死者的做法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那这不就意味着连那些解密的 NKVD 内部档案也是不可信的废纸了吗？我们还怎么研究？
这倒不完全是，这正是历史研究最微妙也最考验逻辑的地方。专家们之所以仍然认为档案里的基础数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因为我们必须理解集权官僚系统的运转逻辑。
怎么讲？
在当时的体制下，谎报数据是面临掉脑袋风险的。
真的会掉脑袋吗？
绝对会。你想，如果营地长官为了掩盖死亡率，向莫斯科虚报营地里还有很多人，那莫斯科就会按照这个虚报的人数下达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采矿或伐木配额。
完不成配额会怎样？
完不成，长官自己就会被定性为怠工，甚至蓄意破坏，下场就是被枪毙。反过来，如果他隐瞒人数，上面拨给他的粮食和物资就会被削减，整个营地就会彻底崩溃。
哇，所以在刀尖上做假账，他们内部汇报的活人数量和生产数据必须是在一个相对贴近现实的区间里，否则系统就转不动了。
完全正确，这是一种极其冷酷的官僚平衡。
当我们在讨论150万还是几百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些数字变得非常冰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可能是一场寻找真相的学术考证，但对于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共识。
是的，
这是150万次在绝望中停止的呼吸，这是无数个因为父亲或者母亲在深夜被突然带走而永远支离破碎的家庭啊。
没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拉格的阴影会如此长久地笼罩的那片土地，直到1913年斯大林去世，这个庞大的系统才开始真正走向瓦解。随后赫鲁晓上台，开启了解冻时期，大规模的平反和释放才算开始。
最终到了1960年，内务部下令正式关闭了古拉格。
但有形的铁丝网虽然拆除了，它在文化和心理上留下的伤疤却永远无法抹平。像亚历山大·索尔珍尼琴，他自己就是这个绞肉机里的幸存者。他写的那部震撼世界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把这些隐藏在荒野中的营地比作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群岛。
这本书不仅彻底撕下了这套系统最后的一丝意识形态伪装，也把古拉格这个词永远刻进全人类的集体记忆里。
它的渗透力真的是全方位的。资料里甚至提到，在今天现代俄罗斯的日常俚语中依然保留着大量当年古拉格黑帮和囚犯的词汇，它已经成为了那个社会潜意识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听完这些，你大概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沉重。古拉格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尘封的往事，它的运作方式在今天依然像一个巨大的警钟，提醒着我们，当权力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制衡，当信息被绝对垄断，当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被纯粹量化为经济指标时，社会将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
集权体制对人性的异化是不分国界也不分时代的。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跟您分享资料里最后提到的一个极其反常识，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荒诞的研究细节。2024年有经济学家做了一项跨代际的调查。
这个研究确实非常有意思。
对，他们发现当年那些关押了大量高学历知识分子、科学家和作家的西伯利亚古拉格营地，在周边地区，也就是几代人之后的今天，反而表现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
这可以说是历史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 学者们将这称为人力资本的长期遗存。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在营地里熬过了非人的折磨幸存下来后，因为国家的居住限制，很多人终身都无法回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
所以他们就被迫留在了西伯利亚的荒芜小镇上。
没错，但他们却在无意中在那些被流放的土地上办起了学校，建起了剧院，播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开头说的地图，如果一个原本只为了惩罚毁灭，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人的残酷系统，竟然在时间的长河里以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留下了文明和人力资本的印记，
这确实让人心情非常复杂。
是啊，这不仅让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有形的铁丝网被拆除后，当官方的地图终于抹去那些代表死亡的坐标后，创伤与记忆、智慧与苦难，究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在一片土地上被完全消化与重构？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去慢慢寻找答案吧。